Hello，我哋今集嘅大师班导读咧，就讲一位印度嘅朋友佢嘅访问啊。咁啊，我哋先介绍下呢一位朋友先啦。咁叫做阿 Deb 啦。咁啊，我识佢都十几年噶啦。咁佢都真系一位好特别嘅人物嚟嘅，因为佢喺香港做咗好耐记者，咁但系就出一本好轰动印度嘅书。咁嗰本书系 OUP 即系牛津去出嘅。咁出完之后咧，印度不至于佢俾人封杀，但系就好有争议啦。咁佢要喺印度出印度版嘅时候咧，咁有出版社就要熬底啦，咁又另外揾啦。即系印度都话晒系民主国家啊嘛，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佢本书系几 provocative 嘅。咁啊，因为 OUP 出啦，咁有即系莫大公信力喺背后啦，咁就多人睇。咁就系讲紧点样去毁灭印度民主。咁听个名大概知佢想讲乜噶啦。咁但我哋先讲啲认识佢啦。咁佢喺香港做咗好耐记者嘅，系 SCMP 吓。咁但系同时间佢又自己写一啲唔关佢公司事嘅文章，就关于印度事。咁因为我喺即系大概十几年前啦，我仲玩呢个学术游戏嘅时候咧，咁就有一篇即系影响因子好高嘅文，就关于印度嘅。咁所以就因为咁嘅原因咧，识咗一大班印度朋友吓。咁其中一位就系佢啦。咁慢慢就多联络啦，因为佢个人喺香港吓。咁我好记得咧，佢约我出去嘅时候咧，佢有几次都系专登去玩一啲佢认为香港最好食嘅印度餐厅，咁去边度？不如我哋由呢度开始讲起啊。Jackie，你而家住喺香港
系啊，你由食开始讲起啫，
咁
咁口
费
飞
事
奇
啦，
我哋。
你唔知有咩冇风险啊？咁食应该 OK 嘅。你以你所知，即系譬如喺香港嘅印度人，佢会觉得好食印度餐厅有边啲咧？呢个好重要嘅资讯嚟嘅，所以大家对政治啊、国际关系冇兴趣咧，呢一点系非常重要嘅。
我呢个系冇乜好大嘅资讯嚟嘅，不过一个最重要嘅资讯咧就系重庆大厦嘅咖喱咧就唔系好多印度人特别中意食嘅。其实我记得嗰阵时唔系食过几间咯，有一间到而家为止都仲系食噶，但系就系同你去食噶嘛。我记得嗰阵时喺佐敦有一间，但系跟住嗰阵时咧我就发觉系分唔到啦，即系究竟印度咖喱啦、巴基斯坦咖喱啦、东部咖喱、西部嘅、南同北嘅，咁呢一啲都系一个即系几大嘅分类嚟。咁啊，但系就我記得喺呢一個佐敦嗰間係幾唔錯，咁同埋佐敦而家都係香港一個幾大嘅少數族裔區嚟。
呢、这个咖喱学问博大精深嘅，嗰间系咪你讲阿龙咖喱啊？即系有两间双包
係，
啊，咁啊隔篱
係
又
啊。
眼面，跟住又 anyway 啦，咁嗰间都好有历史嘅，咁有机会我哋可以再讲讲。另外咧，其实佢带我一个真系好嘅切入点嚟嘅，即系我好记得佢同我去嗰间咧食一个南印度嘅 vegetarian 嘅咖喱，咁就喺尖沙咀嘅永安广场，咁入边咧其实有两间都系食呢个印度南印度嘅斋嘅，咁有一样嘢我系非常中意食嘅咧，就叫做 dosa 啦，咁每次都會點呢、
嗯，
這個即係 paper dosa 或者係即係 masala dosa，咁佢就覺得呢個係香港最好食嗰間嚟嘅。咁其實類似嘅餐廳喺新加坡啊、印度啊咁都有好多啦，英國都多嘅。咁但係香港啊真係唔係咁 popular 咯。所以其實本身有好多寶庫喺我哋嘅身邊咧，當我哋喺香港嘅時候咧，未必會遺意，但係你離開咗咧都會幾掛念。咁啊，當然台灣都有啦。咁所以我哋讲翻，同呢一位印度朋友嘅访问，个主题本来咧就想讲一啲外交吓，而家印度喺全世界金砖国家啊，咁喺美国嗰边嘅 QAD 啊，都分别插咗旗，咁佢嘅外交政策所谓不结盟啦，你可以话左右逢源啦，唔得罪人啦，咁但系佢嘅潜力系好高嘅，咁但系佢主要嘅兴趣咧就系讲佢自己嗰个观察，佢就会认为印度虽然咁好似好劲咁，但系咧就嚟会有一个莫大嘅危机。就係因為而家呢個總理莫迪咧，就會變做獨裁者。呢個係一個我哋平時好少聽嘅觀點嚟嘅。咁不如又問下 Jackie 嚟噶，你印象中莫迪呢一個人，你會諗到啲乜嘢咧？
呢、这個唔係太少聽過嘅啫，我記得莫迪啱啱上台嘅時候啦，咁嗰陣時係有兩個大嘅印象出咗嚟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見到當其時嘅印之間咧，仲係存在住一個即係仲係世界工廠喺中國啊，咁然之後大家仲會喺度討論緊呢一個中國同印度邊一個成為咗下一個世紀嘅 engine 啊等等嘅問題。咁所以喺嗰個情況底下咧，大家對於莫迪咧係冇而家咁正面去睇。法嚟，即係尤其是我哋而家見到呢個莫迪係當咗西方盟友咁去睇啊嘛，咁但係當其時咪有呢個感覺，咁但係咧，然後冇幾耐咧，我記得我喺外國嘅傳媒入邊已經聽到好多咧，就話開始做一輪嘅經濟改革同埋政治改革，因為基於咧係覺得即係嗰陣時個龍與象嘅想像，點解中國係會經濟起飛，跟住然後即係印度咧係完全喺。 咁大量人口底下用咗咁多年啊，都未經濟起飛，咁所以咧就開始收緊咗一啲政策啦、參與啦。咁啊，嗰陣時已經傳出咗佢係有呢一個獨裁者傾向。咁但係即係去到最後，咁當然大家冇理到啦，因為印度本身有不幸嘅，即係好多即係悲劇慘劇喺印度發生咧，係好難上到國際傳媒。咁但係即係去到嗰陣時，我哋 lost 咗啦。跟住然後過到呢日排，咪大家講緊，我哋將啲工廠咪擺翻去印度嗰度咯。咁啊，而且莫迪係一個幾 aggressive 嘅人啦，佢可以喺是但一個行政區入面界咗塊土地出嚟，完全唔理任何嘢咧，跟住就話Apple 你就可以擺喺度啦，可以收一個好平嘅税項。其實你從呢個跡象顯示，喂，佢有獨裁者傾向，或者佢接近一個獨裁者，都唔係好難想象嘅。但係我哋真係舉唔到啲咩事例。
呢度牵涉到咩叫独裁咩？
系咪真系好独裁嘅个人？
系啦，呢个就一个制度同埋人嘅问题。你话一个人，一个强人，佢有独裁者嘅倾向同埋作风，其实好多民选领袖都有嘛。譬如丘吉尔咁样，都有大量独裁者嘅倾向嘅。咁但系毕竟你相信佢嗰个制度，咁所以佢可以俾人 vote down。咁佢亦都接受呢一个落选，跟住话呢个伟大民族嘅行为咁。嗱，即系。人和制度是不同的，那问题就是印度的民主制度是有几成熟呢，会不会都可以出到独裁的人呢？大家都知道，譬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义的民主的嘛，但是是不是等同于西方这个三权分立这些这样的说法，当然又不是。所以印度民主其实是不是有足够的土壤可以防止到一党独大啦，或者是一些独裁的倾向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嚟嘅，就好似新加坡民主咁样啦，即系佢真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嘅，亦都系政府要同人民问责嘅，亦都系会听民意嘅。咁但系系咪 100% 嘅民主咧？个永远都系好难清晰嘅定义。咁印度一般人就话系全世界最大、人口最多嘅民主国家啦。咁但系根据呢一位作者同埋佢本书，就认为佢系全世界最大嘅濒危民主国家，因为咧就就嚟冇噶啦咁。咁佢其实讲嚟讲去，佢最大嘅论点系咩咧？就系讲紧穆迪呢一个人同埋佢个政党人民党咧，就系讲紧印度教嘅狂热主义，咁就刻意挑动呢个族群矛盾，就更加去强化对穆斯林嘅憎恨，跟住用呢个方式咧去巩固自己嘅权力同埋提高支持度啊！即系呢一种嘅手法，树立他者啦，揾人嚟斗争啦，跟住有咩事就揾啲代罪羔羊咯。其实大家听惯听熟，就好似某个国家嘅作风噶嘛。咁而对莫迪嚟讲，佢如果系用翻呢一招，只不过佢嘅对象咧就系穆斯林嘅。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咁咪真系照抄某个国家我哋好熟悉嘅政党咯咁。咁但係即印度畢竟係民主國家啦，咁佢咁做你都要有人民支持先可以當選㗎嘛。咁問題就係話呢一套啲人民又好似幾掰喎，佢喺國內嘅民望係持續高嘅，係可以 keep 住連任嘅。即係我以前讀書嘅時候講嗰啲咩尼克魯等等都已經好耐以前㗎啦。咁但係近呢幾十年呢，印度係冇出過咁有魅力嘅領袖嘅。咁即係話佢呢一套你話挑動矛盾也好啦，搞民族主義也好啦，煽動仇恨咩都好啦，其實喺民主制度之下，起码到而家为止系 work 嘅喎。
啊，系啊，咪 Donald Trump 都系咁样嚟嘅，即系当然，即系大家而家话觉得 Donald Trump 好唔民主啦，尤其是现任嘅民主党啦。咁但系其实嗰个制度都系，但系呢个我系解唔通嘅。如果我哋嗰阵时见到印度点解系即系可以话差过中国嗰个发展经济咁多咧，其中一个好大嘅归因咧，系归因于印度入面本身系个族群系好零碎嘅，好碎散嘅。第二咧，哪怕佢系讲紧一个经济嗰个宗教都好咧，佢大概有10几%嘅宗教嘅人咧系穆斯林嚟，即系所以话我哋打压少数。咁你睇翻即系我哋见到缅甸啊，咁啊缅甸都系打压少数宗教啦，咁但系嗰少数宗教真系相对少数噶嘛，讲紧几个 percent 嘅啫嘛。咁但系印度讲，穆斯林都讲紧14-15% 人口，咁啊呢个非常之大嘅途径嚟。咁点解穆迪仲可以做到呢一种拉一派打一派，而唔系一个即系多党合作制似德国嘅咧？即系当其时喺个印度发生啲咩事咧？
喂，10几%都真系少数啊嘛。其实你话佢做嘅行为喺咩地方可以见到咧？根据呢一位受访嘅朋友所讲啦，其实每日都有啲群众互殴啊、族群矛盾啊、即系私了啊，即系呢类咁样嘅行为咧。因为已经是日常生活了，每日都发生，即是没有新闻价值，所以外边见不到，入边都未必见到的。但是如果你每一次投诉是简单多数赢的，你有 10% 人很憎他，其他大家很 buy 他，已经很够赢了。还有即他当选的原因和他受欢迎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这一招的，他的效率是 在印度的尺度来讲是相对高的。因为以前我们经常有个 perception,印度政府真的很慢，确实很慢的。譬如说你告强奸的时候 case 审几十年。但是穆迪上台之后呢，他稍微加速了一些行政效率，因为他是比较铁腕。所以对一些人民来讲，就算你不喜欢他的作风，但是你觉得政府又好像好一点点。咁即係佢有呢啲咁樣嘅票源囉。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兩樣嘢，靠一啲挑動矛盾鬥爭去鞏固支持度，同埋 sell 個政府係高效嘅，咁即係國家可以話事嘅，即係我哋可以好 efficient 嘅。其實呢兩樣嘢都係典型嘅威權國家成日 sell 㗎嘛。咁所以話係咪向緊嗰個方向行呢？咁但係其實我本身我想同佢傾嗰樣嘢就唔係呢一樣嘅，即係佢自己會好着重呢一點，因為佢係印度人啦，同埋佢好擔心印度民主啦。但係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外邊觀察者，係會比較 concern 究竟喺外交上佢點擺位嘛。如果佢喺國內真係慢慢可以獨裁嘅，咁喺國際社會又會唔會帶嚟其他嘅挑戰呢？咁呢兩樣嘢一定有連鎖效應㗎嘛。咁你會覺得點呢？即係譬如話，如果佢嘅趨勢真係慢慢可以連選連任越嚟越強，咁即係用埋曬呢啲咁嘅作風。咁對佢喺國際上俄羅斯啊、中國啊、美國之間，會唔會有咩嘅 impact 咧？
但係嗱，如果我哋純粹咁諗啊，即係將成個外交陣營，會唔會將佢分成為一個獨裁與呢一個嘅民主之間嘅陣營咧？咁其實你從歐美，尤其是美國嘅一啲即係選擇盟友個方式嘅睇法嚟講咧，其實佢個民主程度真係唔係一個絕對嘅。即係所謂嘅紅線要素嚟嘅，咁多年嚟其實佢都同呢一個沙地阿拉伯保持一個非常之良好嘅關係啦。咁而且喺北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盟友啦。咁呢一啲都係即係美國選擇盟友嘅時候，佢有陣時佢會即係突然間忽略咗嘅問題，就是、我完全唔睇沙地阿拉伯佢本身入邊嗰個民主情況。咁所以如果即係當穆迪佢變得越嚟越再專權，咁更加之獨裁，咁但係喺呢一個嘅即係利益所驅使之下。有機會都係可以成為咗歐美陣營之間嘅其中一個盟友嘅，咪就好似當年嘅中國咁樣嘅啫嘛。即係當年中國喺即係美中之間開始有建交嘅時候，個原因就係有個更差嘅即係國家對於美國嚟講，就係有個蘇聯喺度啊嘛。咁所以即係佢咪寧願選擇一個唔係咁民主嘅中國，都即係要可以抗衡住蘇聯咯。會唔會同一件事會喺呢一個即係？印度發生咧，即係我哋近排全部唔理目的做啲咩衰嘢，由佢去做。咁呢個會唔會？我相信係會發生緊。你睇俄烏戰爭已經係，
係即係外交上通常唔係咁非黑即白嘅。但係以前咧，譬如話基辛格嗰個年代，佢就講到明，我話唔理你入邊即係人權狀況啊，即係唔民主啊，總之我哋就純粹 realism 咁。咁而家就算你真係咁行都好咧，你都唔敢咁講嘅，因為而家嚇左冇講左家左翼當道啊嘛。咁你講到明我唔理啲乜原則呢，咁就會冇好多票，亦都係政治不正確。咁即係以前可以好高調咁做，而家都可以做，咁但係就多咗好多制約囉。舉一個實例，啱啱琴日發生嘅一個非洲國家加蓬政變。咁平時我哋冇乜人理啲咁嘅國家仔，但係呢個係一個重要國家嚟，因為佢係有錢。咁佢政變就推翻咗一個獨裁者啦。根據西方嘅 standard， 咁你政變，咁你真係唔民主嘅，咁係應該支持返呢個政府復位啦。咁被推返嗰個獨裁者就真係壟斷咗政局50年嘅家族兩父子咁樣，咁擺到明就係、是、選舉充滿舞弊呀、貪污性。咁但佢係法國極度核心嘅盟友，咁雙方嘅利益關係好多好多咁。咁所以法國就一定要焗撐佢，同埋都真係要撐佢。咁你喺西方角度，咁類似咁樣嘅人，佢一個親西方嘅獨裁者，咁點處理呢？咁如果你冇咩態度啊、表示啊，國內嗰啲人權分子係會嘈噶嘛，同埋而家係一個真正民主國家係會有壓力噶嘛。咁但如果你揸正嚟做嘅話，咁你冇曬朋友噶咯，咁你淨係得民主國嘅朋友，咁世界上唔好多啫嘛。咁呢個就係面對個兩難啦。咁所以到最後咧，有一個相對嘅狀況嘅，好似頭先咁講嘅，中國蘇聯之間咁就可以夾硬。咁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間，咁一般相信印度你再咩都好啦。咁都唔會夠巴基斯坦咁獨裁嘅，咁印度問題再多都好啦，都唔會夠巴基斯坦，即係有呢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嘅威脅，跟住又會同中國關係極度緊密，咁基本上美國都係佢嘅盟友，咁但係就要揀嘅話，點都係印度稱先啦，所以印度會永遠都係咁 sell 嘅，咁我再衰都好啦，咁你隔離嗰個就係巴基斯坦，咁你係咪要撐佢先？咁唔係噶嘛，咁而家印度就係呢個咁嘅立場，即係佢明知道世界上需要佢嘅。所以同美國啦、俄羅斯啦、中國啦都維持某啲關係，等量距離，咁咧就不斷去玩呢個合縱連橫。其實佢嘅前景咧，咁玩落去咧，都真係幾 positive 嘅，我覺得。
但系咁样睇嘅话咧，会唔会个世界都几悲哀噶？因为我哋唔系未发生过噶嘛。过往我哋喺美苏之间或者喺美中之间，大家西方阵营，我哋选择咗中国，因为当其时苏联出现咗好大嘅问题，有军事嘅威胁，有人权嘅问题。中国相对地喺当其时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系比较好少少嘅，因为都穷啊，起码。咁啊，同埋佢当其时又唔系好觉得国民党可以领导到啦，咁所以拣咗呢一个嘅。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佢基本嘅盟友，咁但系呢件事情发生咗落嚟咧，就经历咗80年代、90年代，即系之后嘅改革开放，中国蓬勃发展呢种嘅独裁主义，加上咗有个经济考虑之后咧，就变咗今时今日咁样嘅情况。咁出到嚟嘅结果唔系对个世界实在太有利嘅啫，即系如果我哋今次系继续容许紧，即系当然你话我哋呢一个即系印度嘅民主系被杀死紧或者杀死咗，咁我相信亦都未去到嗰个程度。咁但系如果我哋从住呢个咁嘅局势去看，最后你印度如果都要变成一个独裁者，而且又系世界上面第二大人口，加上大家经济又系联盟咗嘅话，我哋要发生嘅嘢继续会发生嘅，咁系咪？即系世界只不过会循环多次，冇人会 realize 呢个问题咧。
咁印度同中国咧，某程度上系一啲特例，即系你话一个某个中型国家，你可以用翻好典型嘅政治理论去睇呢个国家本身系点啦。嗱，印度中国最特殊嘅地方就系佢有太多海外侨民咧，你即系你唔知道系咪 count 翻佢嘅血缘，佢系咪首先系中国人，首先系印度人啊？咁呢样嘢好难处理嘅。譬如话好多中国嘅华侨，中国华侨即系海外嘅华侨，come from 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咁佢已经入咗籍噶啦。咁但系根据中国国籍法，你又唔承认双重国籍噶嘛？你首先依然系中国人，除非你自己即系官方 denounce 咗你个护照。咁你喺其他国家眼中，佢就已经公民啦。咁你会唔会呢啲人系所谓嘅第五纵队咧？咁呢个系一个好麻烦嘅问题嚟嘅。而家我哋见到海外嘅小粉红好多都唔系中国籍噶。咁你点样去 judge 佢哋咧？但系你要讲到呢个问题咧，印度喺海外嘅影响力咧，其实更加大嘅，因为印度嘅侨民啦，印度裔嘅人啦，系更加能够融入各地嘅主流社会吓。华裔要融入，其实系相对有啲困难嘅，即系当然唔可以咁笼统咁讲啦，即系咁又变咗系。系啦，左翼朋友又会出声，但系印度嗰个融入程度系好多成功嘅例子喺英国啦、首相啦、大财团啦、大企业啦等等，即系话佢哋嗰个印度人嘅全球影响力咧，其实系绝对已经系去到垄断性咁滞噶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同嗰个政府中间有几大关系咧？呢一点就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嚟嘅。所以话，当全世界如果我哋见到印度呢一个国家嘅影响力越嚟越大，咁全世界嘅印度裔人。其实系一件好事啊，定系坏事咧？就好似当你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影响力越嚟越大，咁你要见到海外小粉红系会 hyper 噶嘛？佢哋会好多上一代嘅，即系你话叫蓝丝也好啦，小粉红也好啦，佢认同呢个国家就因为觉得有着数啦，强大喺海外咧，咁我而家都可以有面啊，可以做生意啊，顺畅啲咁样。咁甚至有啲马来西亚嘅华侨都系咁样谂噶嘛？佢哋已经系几代喺马来西亚嘅人，咁但系佢哋嗰啲言行咧，网上嗰啲言论咧，仲激过。胡锡进其实觉得而家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体，咁其实唔关佢事噶啦，佢觉得系自己可以做一个 free rider 咯。咁印度人到时会唔会都系咁谂咧？呢、這个就真系 unknown 啦。咁我相信冇咁严重嘅，但系都会有啲人系会倾向民族主义嘅思考咯。咁而莫迪正正系煽动紧呢一种情绪。
呢个可以话系佢第一步去做嘅嘢咯。但系有一样嘢，我哋喺净系喺中国入边，我哋相对系见到嗰样。就系嗰种所谓嘅大中华统一嘅情结，即系嗰个所谓嘅中国民族主义咧，系好与别不同。即系佢嗰个中国嘅民族主义咧，系超越咗现代嗰个嘅国界噶嘛。即系佢，你只要生出嚟系即系黑色头发、黄皮肤嘅，你就系中国人啦。无论你揸住啲咩公民身份，无论你去咗边度，无论你爸爸妈妈因为啲乜嘢原因离开咗原本中国呢个土地，甚至乎而家中国嘅土地嗰个政权系大清定系民国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咁呢一个所谓嘅即系中国民族主义，其实系有一个好强嘅穿透性同统一性噶嘛。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咧喺呢一个印度嘅民族主义咧，其实暂时未有呢个样嘅。大家系开始讲紧就系穆迪开始煽动紧一个即系。印度的民族主义出嚟，咁但系有一样嘢我哋完全即系不能够忽视噶嘛，就系、是、印度系一个好新嘅国家嚟噶嘛，喺过去其实从来唔存在印度噶嘛，起码喺印度接喺呢个英国去占领之前，甚至乎佢入边嘅种族都系好散啦，唔同嘅诸侯王啦，唔同嘅皇室啦， 唔同嘅一啲，甚至乎係即係蒙古嘅後裔等等，都喺度發生。咁所以佢如果佢一旦做咗一個新型嘅，我哋見到佢係未來嘅方向係走向緊一個即係相對地大嘅獨裁地方，我哋都唔需要擔心佢嗰個印度民族主義㗎，即係呢種民族主義係好後期嘅啫，唔係嗰啲5000年道統嚟㗎嘛。
我呢个好大嘅题目嚟嘅，正如中华人，即系中华民族主义，其实都系一个人为建构嚟嘅，100年前都唔存在嘅，其实都系 artificially construct 出嚟嘅。咁究竟咩族先系咧？五族共和、56个民族，即系呢啲真系好近代嘅创造。咁印度其实都系好近代嘅创造嚟嘅。头先你讲嗰段历史咧，我自己好有兴趣，因为我当年集邮咧，咁即系我要中意每一个国家都要揾翻佢嘅邮票出嚟啦，包括已经冇咗国家啦，跟住灭亡咗一啲啦，咁储住一扎之后咧就。逐個印度土邦去揾，跟住就覺得話真係出事，因為有幾百個嘅。咁同埋通常咁佢哋有時候譬如人咪用英文噶嘛，咁你要睇翻佢哋原文咁呢個咩？咁但係慢慢就會 feel 到佢哋真係嗰個多元程度係遠超外人想象。入邊嘅宗教啦、民族啦、文化啦、歷史啦等等等。咁但係到咗印度獨立之後咧，其實都係幾民族主義主導嘅。啊，即係譬如話有幾個。舉個例子，果亞、葡萄牙嘅殖民地，收尾佢就夾硬衝過去，咁啊搶咗，跟住就佔領咗，跟住又當係解放啦。呢一種作風咧係非常中國 feel 嘅，咁就係民族做一個justification 咯。咁但係葡萄牙佔領或者係殖民當地幾百年嘅啦，咁你點樣去 define 當地嘅人係印度人而唔係果亞人咧？呢個問題對我哋嚟講好有切身關係嘅，因為佢對果亞嘅 policy。同而家你話澳門啊、香港啊、西藏其實係好似咁，所以話印度嘅民族主義其實係有某啲我哋熟悉嘅共性喺入邊嘅，只不過佢外交咧呢、這個係客觀現實啦，就是、相對溫和嘅。咁正如呢一位朋友，即係大家可以睇翻個訪問啦，咁佢不斷話喺印度咧，真係唔會同人打仗嘅，即係除非你主動打佢啦咁。咁佢立國之後都真係打過一次，就是、中國邊境戰爭，咁就輸得好慘烈嘅。咁啊，自此之後咧，咁佢有時會做啲維和部隊啊，成。但系佢真系实战情况，大家都唔知道会系点咁，所以其实佢哋嗰个外交政策，避险为主，起码喺可见将来应该都仲系咁样。
嗱，我哋过去见到中国佢建立嗰个中华民族主义，佢喺梁启超嘅时候，佢就开始慢慢由五族共和去到而家几十个民族啦。咁啊，嗰个系一个新嘅民族主义嘅纽带啦。同一时间，佢有好大嘅背景啦，即系中国系一个好强嘅大一统背景喺下边噶嘛。咁但系印度呢种民族主义咧，其实佢真系好现代化，即系我哋讲紧呢 within 呢几年内发生嘅事嚟。当然即系当然有几十年嚟由广亚嗰个年代都做紧啦，但系突然间好强调自己系一个现代的即系印度嘅公民。啊，呢个咁样嘅身份咧，其实都可能喺穆迪之后会突然间加强，所以会唔会呢本书入边所讲嗰个 Q 个 democracy，其实佢系唔系 Q 紧一个 democracy 啊？定系佢只系讲紧一个民族主义形塑咧？民主嘅前提就系要有民族主义啊嘛，因为你要界定嗰个公民。咁其实佢系咪真系 damage 紧呢个民族主义或者民主社会咧？
你話民主嘅前提係咪一定叫民族主義？呢個就永遠都係商榷嘅，即係你定義公民咁有好多方式啦，可以係純粹講 values 啦，你認同我價值觀咁就係公民。咁但係你又確實係有一班人定義咗你點樣先係呢個國家嘅公民先得嘅。咁嗰個定義嘅方式通常又未必係完全民主。咁呢個就係一個循環論證㗎啦。好似我哋即係成日上堂講以色列咁係咪民主國家咧？咁理論上冇理由唔係㗎。咁但係究竟去巴勒斯坦人有冇得投票呢個問題，就係一個。好大嘅 box，即系你点样讨论都好啦，都揾到一个位系所谓嘅漏洞。所以翻嚟即系印度佢面对嗰个危机咧，根据即系佢作为一个印度人，佢会觉得点系危机，就系、是、会认为国家如果系不断咁样去斗争、斗争、斗争，系唔可能发展得好嘅，因为你斗争、斗争、斗争系会嘥钱啦，令到国家冇向心力啦，跟住就好多应该做嘅嘢做唔到啦，跟住就。变咗大家嘅 attention 又会去转移咗啦，所以佢会认为如果印度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嘅话咧，系永远都唔能够崛起嘅。咁但系我哋又参考印度邻国，即系中国经验啦，即系越系斗争越系崛起紧噶嘛。咁呢个官方指导思想就系勇于斗争啊嘛。咁啊，习主席最强就系呢样嘅斗争啊嘛。咁即系话西方会认为斗争系会令到国家发展唔到嘅。咁但系某啲政体其实佢会啱相反，就系、是、靠斗争起家同埋发展经济，因为你永远都有对立面先至可以动员啲人吓。咁你究竟印度系咪行紧嗰个方向咧？我哋唔知。咁但系呢位作者佢就会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好嘅兆头啦。咁佢会相信 民主制度去到最后都应该有制约嘅。咁佢会期待系有啲制约出现嘅。咁但系呢、这个未见到啦，起码而家。咁可见将来有冇咧，又唔知啦。咁所以去到最后咧，咁佢都系。 都有啲悲观嘅。咁但系因为佢仲要翻印度嘅关系啦，嗱呢个好重要，即系佢如果永远唔翻去，咁就可以写另外一个 conclusion 噶啦。咁都仲系有留一线嘅，我觉得。咁大家可以睇下本书啦，有兴趣啊。
我呢个实在八卦问下，印度其实佢嗰个控制言论自由唔系咁严重嘅啫嘛，即系。
本来印度嘅报纸咧系非常之百花齐放嘅，即系咩立场都有，咁啊好多小报，咁但系亦都系根据呢位朋友所讲咯，近呢几年都系莫迪上台之后就越嚟越收窄空间，咁啊批评政府系有代价，法院越嚟越唔独立，即系好似我哋见惯嗰啲咁，咁但我哋真系唔系当地人，即系唔知道去到有几严重啦，但佢就会认为喺印度发表一啲意见不利于莫迪嘅，咁系会有啲压力嘅，咁我唔知道具体有。点样压力啦？咁但我知道嘅就系话，就算我同佢做个访问，讲到明系会员先睇到，咁一般香港人又唔好睇英文，咁我相信印度人未必会睇到，诸如此类啦。咁佢中间有某几样嘢，佢都要改完又改，佢都系几熬底嘅，所以去到某啲位。咁如果佢真系一个好百花齐放嘅地方啦，咁又唔应该去到咁噶嘛？譬如话19年前一般香港人讲任何嘢都未至于去到咁噶嘛。咁所以你從佢親身經歷，再加上佢出完本書，而嗰本書係豪春大學出版社都係一個最其中一個最有權威嘅出版社啦。但係去到出印度版，居然冇人敢幫佢喺嗰邊出，跟住佢要換個出版社。其實單單憑呢一點本身咧，都已經係幾唔係我哋認識嗰種真正嘅民主自由國家。所以我覺得係值得睇嗰本書嘅。亦都係值得去諗下佢嘅觀點啦，究竟係有幾有代表性？咁當然我哋遲啲有機會可以揾下啲莫迪嘅支持者去做一個訪問，咁我諗可以平衡一下。咁呢啲都係言論自由嘅可貴啦。Because we ar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issues lately, and since there are some news regarding India's population that has eventually exceeded that of China.People's attention to India had been growing tremendously. And recently, there are also updates regarding BRICS and also the QUAD alliance, all are involving India. And people are also curious regarding the role of India in the Ukrainian war. How does it stand, et cetera, et cetera. So today, we hope to learn from your insights regarding all these issues. But to start with, maybe you can give us a little bit background concerningthe global geopolitical identity of India. To make it short, does it stand with the West or China?
I don't think, Simon, the short answer is that I don't think that geopolitics is that simple. There are no permanent friends or enemies in geopolitics. And I at least would not reduce geopolitics to those simple terms.
Of course, there are no black and white issues in the world.
No,
like that.
Absolutely none.
But the role of India is still very intriguing. Because let's take the Ukrainian war, for example. Most nations, they do have a stance, maybe a mild stance or maybe an inclination. But India is somewhat standing in between. So how would you interpret that?
India's stance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with its previous stance on all other similar situations. So India does not side with great powers i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dia has, as you know, Nehru, even back in the 1950s when India was starting out as an independent republic, even back then we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We were not part of any global camp, and we don'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ny global camp.
Yeah, that's the ideal, as we all know. But
it is very consistent with what India has been practicing in geopolitical terms forever.
Yeah, but
ever since its first day.
Inevitably, since India has joined the, I might not call it an alliance, but the QAD, the kind of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it involved a certain kind of military components. So there are certain expectations that India will take a side when there are some conflicts, say, in Taiwan or in other regions in Asia Pacific. So do you think that is a possible scenario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ll, first off, Simon, we cannot assume that there will indeed be a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China says that it's a Western propaganda, this constant talk about war in the China state. I don't know if it is, but I also do not see any reason to treat a Taiwan war as a fait accompli. So I beg to differ with the very premise of your question. It's a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still highly hypothetical. Now, but even if we treat it as a hypothetical question, second guessing India's stance would be even more hypothetical. Whether India plays a role in this supposed war would depend when this supposed war erupts, at what stage of India's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China is when it does, and how India will work out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joining a war. Now, it's instructive to remember that, let alone India, we don't even know if other members of the Quad will act or not if there is a war. Even the US has never clearly declared that it will interven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f China ever invades Taiwan, so let alone other members of the Quad. Government in Washington that is more interested in rebuilding America rather than getting involved in distant wars might very well decide to let it slide if a war erupts or involve itself only minimally. So coming back to India, there are just too many unknowns here. But as of now,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India's 76-year-old history as an independent republic that suggests that it is interested in fighting other people's wars. You know, despite enormous external pressure, India stayed away from Iraq, stayed away from Afghanistan, and now Ukraine. Indian public opinion just does not approve of putting Indian lives at risk in wars that do not concern the country. And it would require a tectonic shift in India's public opinion to change that.
香港人仲可以喺边度睇到新闻呢？眼见记者嘅流失、编制嘅减少、资深记者嘅离职，令到新闻资讯开始少咗。即使留得低嘅资深记者，分析完单新闻播出街嘅时候，又惊又怕。所以喺呢度，我恳请大家支持我哋坚尼地球嘅制作团队，简单透过一个 like 同 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嘅动向同埋资讯。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亦都可以加入我哋 YouTube 頻道，去收聽我哋嘅深度分析同埋專訪。多謝大家。